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纽约健康365节目。今天我们要谈的是有关身体免疫健康的话题。很多朋友经常会说，我刀枪不入，百毒不侵，从来都不容易生病。但是我们不是超人，在各种不同病毒的侵略下，疫情肆虐，生命也是相当的脆弱。有些人生来抗体机能比较强，有些人却是体弱多病，个人免疫能力是不同的，生命的旅程当然也不尽相同。人体的奥秘无穷，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身体的免疫系统，了解我们对自我体能的认知。我希望每位听众朋友都有一副好的盔甲，让你能够增强自己的免疫系统，让自己的健康会更好。我们今天是请到亚美医师协会内科医学博士张青医生来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知识，欢迎大家的收听。
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趴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内科医学博士张青医生。张青医生拥有美国内科特考文凭、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医学学位、美国 Emory 医学院眼科病理学专业训练，在 Mount Vernon Hospital 完成住院医训练，是 Phelps Memorial Hospital 主治医师、法拉盛医疗中心主治医师。张青医生出生于医学世家，从祖辈到父辈都是著名的中医名老专家。张青医生以第一名的总成绩毕业于由耶鲁大学和美国雅礼协会在湖南长沙创办的中国最早的医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之后在美国 Emory 大学完成博士课题，于纽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 Montefiore 附属医院完成内科住院医师培训，获得美国内科特考文凭，任纽约诺斯威尔健康系统费尔普斯医院主治医师，主要管理 ICU Telemetry 病房病人，现在 Queens 多家康复中心和疗养院担任主治医师，积累了丰富的急重症和慢性疾病诊疗以及康复的临床经验。张青医生医学经验丰富严谨，对病人耐心认真，尤其注重病者与医者的良好关系，真正做到医者仁心。张青医生除了内科全科外，还是一位眼科医学博士。张青医生在中外医学期刊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主编及参编专业科普书籍20余本，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学基金以及美国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基金，并多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及演讲汇报。在 Emory 大学 Fellowship 期间，多次为住院医辅导讲课，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张青诊所位于法拉盛39大道广场大停车场旁，方便民众出入。诊所整洁、明亮、舒适，并提供健康年检、心电图、血糖指测、抽血化验、疫苗注射等服务。张青医生特别擅长呼吸道感染、感冒、肺炎、哮喘、鼻炎、贫血、头晕、肠道炎、消化道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花粉敏感、皮肤病、风湿痛症、自身免疫性疾病、肝炎及各种眼部疾病等。张青医生主理的私人诊所健康预约咨询电话是718-799-0918 718-799-0918。
近30年来，第一保健致力于改善健康状况，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如要了解我们的医疗保健计划能如何帮助您，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在今天播出的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张青医生，请他上我们的现场。在前面呢，大家也听到了他的求学过程的一些相关介绍。今天呢，我们要定的话题跟免疫健康有关的。我们都知道有人呢经常会生病，然后他会说一个，哎呀，我的免疫系统不好。是怎么回事？免疫系统怎么会变得不好？怎么样让我们的免疫系统加强，让我们的抗体能够增强？那是不是对我们的体弱多病的这个先天性的体质会有所改善？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亚美医师协会内科医学博士张青医生上我们的现场，为我们身体免疫系统的知识来为大家介绍。欢迎听众朋友的收听。您好，张青医生。
您好，主持人。谢谢主持人的邀请。我是张青医生，我是开帕亚美医师协会的一名内科全科家庭医生。是的，刚刚主持人介绍到哈，我们经常听到免疫一词，一般呢会理解为免疫指的就是人体的抵抗力，但是呢其实免疫真正的含义呢是非常广泛的。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呢，免疫是指免除瘟疫，因为我们古代的瘟疫呢是指各种疾病。本质上来讲呢，免疫是指机体的一种生理的保护功能，它包括我们对进入人体的各种抗原物质，比如说细菌啊、病毒啊，或者是人体本身所产生的这些损伤细胞或者是肿瘤细胞进行识别啊、排除以及消灭等一系列的过程。所以呢，免疫系统实际上是我们人体中最强大最复杂的一个系统，它可以在一分钟以内制造出百万个特殊的盔甲，这个在我们科学上称为抗体，从而识别和对抗十亿种不同的侵略者，及时抗原，来维持我们机体的一个生理平衡的作用。
从小听医生跟我说，这个小孩啊，身体免疫系统不好，很容易就生病被感染。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是不是外在营养的关系，还有这个父母给你的遗传的关系，这个免疫系统是会加强或者是会减弱，在这一方面是不是它先天上的一个条件？
对的，我们来说免疫系统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它就像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军队哈。在人体里面呢是由免疫器官、免疫细胞和免疫分子来组成的。这个免疫器官呢就像是这个军队的地，它是这种免疫细胞集中分泌的场所，包括胸腺啊、骨髓啊，还有我们知道的淋巴结啊、扁桃体啊、脾脏等等。而免疫细胞呢就是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军队的士兵，它包括有这种 B 细胞啊、 T 细胞和巨噬细胞。然而免疫活性物质呢就是由这些士兵而制造产生的这些发挥免疫作用的这些武器，包括是抗体啊、淋巴因子和溶菌酶。所以呢在我们的人体里面其实免疫它是有不同的防线的。确实呢每一道防线它的作用也不同。比如说我们第一道防线它是由皮肤和黏膜组成。它不仅仅可以阻挡我们病原体进入人体，比如说我们的呼吸道黏膜上面有纤毛啊，可以清除异物，然后有一些分泌物啊，比如说乳酸啊、胃酸啊和溶菌酶可以杀菌。然后第二道防线呢就是您刚刚讲的我们这种先天性的免疫，它也称之为非特异性的免疫。
是的，
它是我们人体体内一些这种体液中的杀菌物质和这个吞噬细胞。然后这一道防线呢，它是我们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天然的防御功能。
是，
它的特点呢，是我们生来就有，针对多种病原体都有防御的作用，而且可以遗传给我们的后代。后第三道防线呢，它是属于特异性的免疫，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免疫器官啊、免疫细胞组成的。然后第三道防线，它是由我们个体在出生以后逐渐建立起来的这个防御功能，所以它称之为特异性的免疫或者是获得性的免疫。然后这一部分免疫呢，它是只针对某一种特定的病原体起作用的，比如说我们的新冠啊、流感啊，还有各种比如说 MMR 这种麻腮风的疫苗而产生的这种免疫反应，都是属于特异性的免疫。
如果说一个小孩啊，人家打个喷嚏就没事了，他闻了一下这个喷嚏，他就马上会高烧啊，喉咙痛啊，甚至会变成一个比较严重的疾病啊。那么怎么样来判定这个免疫力的高低，这个孩子啊，或者这个成年人他的免疫力不太好，容易生病，这是第一个我想问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有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怎么样能够提高他的免疫力，他不会常常生病，尤其是小孩子的时候。
是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不同年龄的人哈，感染这些病毒啊或者病菌啊，它的症状和轻重都不一样。然后呢，这确实是与这个身体的免疫力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增强免疫力可以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哈。但是怎么样衡量这个免疫力的高低呢，是一个非常玄妙的东西。它的原因有两个哈。一个就是指这个免疫系统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器官，是一个非常精密又互相调节的系统，所以免疫系统要发挥好良好的作用，需要各个部分在数量上和功能上进行平衡与和谐，不仅仅是加强某一项。第二点呢，就是对于免疫反应的复杂性和相互作用，我们包括科学家还有很多不了解的东西。免疫细胞呢也不是越多越好，免疫反应呢也不是越强越好。我们所说的这种免疫反应哈，通常对机体是有利的，但是呢在某些条件下也可以对机体造成损害。比如说当免疫功能失调的时候，也可以产生一系列的病理反应。当这个免疫功能过于亢进的时候，它就会对机体自身的组织产生攻击和伤害，发生自身免疫病，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甲亢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啊，甚至有一些病人发生过敏或者是超敏反应。而当我们免疫功能低下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免疫缺陷病。比如说当我们免疫监视功能过低的时候，我们体内的细胞癌细胞有可能不能得到及时的遏制，可能会形成肿瘤。所以说怎么样衡量这个机体的免疫力或者是免疫力的高低，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现在对于一些有限的特异性的疾病，我们确实是可以检查这个免疫力的高低，来检查这个抗体的低度。比如说我们在体检的时候，你的家庭医生可能会建议你检查这个 MMR 麻腮风的这个抗体，还有肝炎是否有针对表面抗原的这个抗体，以及我们 COVID 的现在也可以检查这个 COVID 的打疫苗以后的这个抗体。这些都是针对这种特异的疾病或者疫苗来检测低度，但是普通来讲，我们还没有可行的办法来测量或者评估一个人的免疫力的高低。然后主持人刚刚说到的一点，确实是可以确定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免疫力是在降低的。因为很多研究已经发现哈，与年轻的人相比，老年人不仅更容易患上这些传染病，而且他的传染病的重症确实是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COVID 导致的肺炎，还是以全球65上的这个人群为患病的主要群体，以及我所见到的这种重症的患者确实是在老人家比较多，这也是跟老人家的免疫能力减弱，然后具体也表现在对这个疫苗的接种反应上比较弱有关。所以对于这些老人家来讲呢，我们不仅仅针对 COVID 病毒，针对流感病毒，我们每年所打的这个每一季的流感疫苗，现在也有针对50岁以上和65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来有这种特殊的疫苗。所以通过接种这些流感疫苗啊、肺炎疫苗，老年人的感染和死亡率我们确实是看到有明显的下降的。所以如果您有这个需要的话，可以咨询家庭医生，看看针对50岁以上和65岁以上的这个流感疫苗是有特别的这个要求的。
好，今天呢我想问到这一个问题呢，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啊，而且很值得。因为大家都知道碰到这个流感的时候呢，也就觉得 说老人家去打一针就好了。但是刚才呢，您特别讲到，如果是上了年纪要打这种特殊性的流感针呢、啊，或者是为了抵抗这个疾病啊，日前在流行当中的疾病，的确它要注射的剂量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特殊的要注意的地方，真的要去问您个人的家庭医生来看一看，看看你的免疫力的状态是如何，要请教专业的医生呢，来为大家做一个评估。像这样子的重点，现在是不是普遍的内科医生们、家庭医生们都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呢？
是的，嗯，确实是这样哈。有一些患者过来咨询的时候会问我哈，我每年都打这个流感疫苗，我去年也打了，是不是我今年就不需要打了哈？
是，
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们有研究表明，打了这个疫苗以后，抗体它的低度确实是会逐渐消失的。
哦，
在体内产生的这个有效的抵抗力是会下降的。
是，
我们需要每年都打。
另
外一个原因，为什么需要每年都打这个疫苗呢？是因为每年它的流感病毒就都会有产生不同的变异。流感疫苗最常见的就是针对不同的抗原，比如说漂移或者这种转移的情况，而针对产生每一季的这个流感病毒来产生不同的这个疫苗的产品。所以这个每年打流感疫苗是非常有必要的，一般是9月份到11月份，现在应该就是差不多是流感季的疫苗新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咨询家庭医生来进行特别的疫苗注射哈。
是，所以在今天问到这个问题呢，我特别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每一年啊到了冬天，你的家庭医生就会说该来打针咯，要打个流感疫苗哦。我就曾经听过一个老人家说，我年年都打，打的都一样，我干嘛要打？难道没有免疫功能吗？那我想刚才我们张青医生的这个回答呢，是的的确确的告诉了我们的听众朋友，每一年的流感的病毒不太一样，每一年我们的身体状况也会有所改变，所以这个每一年该打的流感疫苗啊，希望我们老人家千万不要疏忽了。那么回过头来，张青医生，我想问，那么现在又有新冠这个病毒了，将来会不会新冠跟流感合并一起打，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向而有所改变呢？
也是有可能的哈。
这两个可以摆在一起吗？我很好奇。
也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来讲，针对新冠不同的这种亚型啊，都已经慢慢有新的这个加强针的出现哈。患者会来问，我是不是打了第一针加强针，我需要打第二针加强针呢？我的回答是，这种情况下，对于如果你是一个健康的年轻人来讲，我们确实是特别是有一些患者哈，他最近刚刚得过这个 COVID 的，我会说，如果你是年轻的健康的，体内产生了足够的抗体的话，我们确实第二针加强针我们是可以等一等的。但是对于这些老人家来讲，有各种综合性的疾病，比如说心脏病啊，肺部的疾病啊，支气管肺炎啊，心衰啊，各种情况，我建议我们还是要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有可能还是需要打加强针。那么针对这个流感和新冠的这个合并出现的情况哈，确实今年因为我在养老院和康复中心工作，所以今年我们大概二月到四月的时候，有一次是经过了这个流感和新冠的双重的打击。
是，
我的那个养老院哈，就是基本上第一层和第二层就是很多 COVID 的病人进行隔离，然后第三层就是流感的病毒感染的病人。所以以后确实我们科学家要朝这个方向来努力的研究，看有没有同时进行这两种病毒针对的这个疫苗，或者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确实是有这个需要的。
因为今年呢多了一个新冠的威胁，所以相信我们很多老人家也会很关心，以目前来看，是不是以后呢不但每一年要打流感疫苗，新冠疫苗会不会也变成一个常态性的注射呢？
现在来讲，流感疫苗确实是每年
都
需要打，因为它是季节性的流感。刚刚我们也讲到，流感病毒它的这种漂移和转移的变异，每年都有。我们还没有办法根除流感。对于新冠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确实，最近有看到新冠下降的趋势，但是，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的根除这个新冠，所以暂时来讲，我觉得每一年还是有这个打这个加强针的必要，直到我们根除了这个新冠的这个流行。
流感都跑不掉了，如果再加一个新冠的话，我想实在是对我们人体的健康啊，是一个蛮大的需要重视的一个威胁。当然不晓得新冠会不会从此离开我们这个地球，现在是不是还真的不知道它未来的发展。
对，希望是的。
回过头来我们来谈一谈免疫力的机体是不是能够提高啊？因为我知道您的世家是中医，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还有就是身体比较弱的，不管他在哪一个年龄层，那么对于提高免疫力的这个机体，是不是中医中药在针灸或者是中药方面会对他有比较更好的反应，尤其是在我们华人的体质上。
谢谢主持人，这确实也是患者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哈。确实我是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然后我的爷爷和父辈、国父以及哥哥都是中医的专家。然后呢，我自己学的是西医，但是我对中医是一个非常开放和尊重的态度。确实我们讲西医来讲是更强调这种循证医学 evidence based medicine， 是呢，对于中医来讲呢，它强调的是经验医学，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取两边的长处哈。有一些中药呢，我们中药和草药是经常我们患者咨询到的一个问题。我会建议呢，确实有一些研究表明，一些天然的食物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的。比如说香菇啊、枸杞啊、木耳啊，这些食物里面，富含有很多植物多糖，比如说香菇多糖、枸杞多糖和黑木耳多糖，这些物质是可以促进我们的细胞，分泌这些免疫分子，使我们的机体处于一个预刺激的状态，加强对病毒入侵的坚守。但是一些中草药来讲，我会建议您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服用。因为确实有很多中药的话，它是有一些副作用的，也许适合于某些病人适合的中草药，不见得适合于我们个人，而且也要看你的机体肝功能啊、肾功能的情况怎么样。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会建议在专业的指导，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然后还会有一些朋友会问到保健品方面哈，对于这个增强免疫力来说，有很多广告的宣传这些保健品，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据表明保健品可以增强这个机体的免疫力。我现在还是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我会更加推崇这个更加天然自然的方式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这个方面来讲，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五驾马车哈。第一个呢，就是要达到均衡的饮食，补充营养。这一方面也是我们患者经常会咨询，什么就叫均衡的饮食，什么就叫营养的这个物质呢？我们说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衡量我们每一餐的食物和合理的比例哈。一个餐盘来讲，我们盘子里面大概是有四分之一的高质量的蛋白，四分之一的全谷物，四分之一的蔬菜和四分之一的水果，另外我们可以加少量的乳制品。然后这个碳水化合物对于我们中国人员来讲是特别特别喜欢摄入这种米饭啊、面食啊，但是我们医生来讲要多使用未加工或者是精加工的这种全谷类，要避免这种精米啊、细面啊和甜点。对于脂肪来讲呢，一定要选择这种优质的脂肪，比如说这种单不饱和的脂肪，最常见的就是橄榄油。但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用这种猪油啊，因为炒菜的话比较香。但是橄榄油是迄今发现最适合人体营养的这种 脂肪油类，因为它橄榄油的处理呢，它是直接用这个果实冷榨而形成的，没有经过加热和化学处理的过程，所以它相对保留了比较天然的营养成分，含有这种单不饱和脂肪酸啊，还有这种维生素 ABDEK 啊，以及一些抗氧化物，所以是比较健康的。
是，
然后对于这种蔬菜啊水果，当然是建议食用比较当季的新鲜的和比较多样的，既同时提供了碳水化合物，又补充了各种必要的维生素和这种矿物质以及植物营养的这些营养素和膳食纤维，这是第一点，一定要均衡饮食和补充营养。那么第二点来讲，就是不要抽烟和酗酒。这一部分我觉得很多中国人比较，特别是女性来讲做得比较好，然后我们很多研究表明哈，吸烟酗酒不仅仅与我们的身体免疫力对抗这种感染性的疾病有关，也与很多肿瘤是相关的，因为我们在吸烟啊喝酒的过程中，有尼古丁啊乙醇啊都会进入我们的人体，损害我们的各个器官，最常见的就是肝脏和肺脏，然后破坏我们的免疫系统，当这些病菌来临的时候呢，这个抵抗力就会下降。然后第三点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要注意个人卫生。出门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用肥皂洗手啊，平时比较少去这些人流密集的场所啊，然后室内的卫生也要做好，注意经常开窗通风。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要增强这个运动。世界卫生组织呢现在是推荐每周3到4次的这种运动，然后每次30分钟到40分钟以上，都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然后第五点就是要有充足的这个睡眠。我们的科学研究已经很多发现，不仅仅这个充足的睡眠是可以恢复体力和消除疲劳，它也是维持我们人体这个健康的一个保证。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身体里面的这些免疫器官也在休息调整和自我修复，它才能够在病毒啊细菌入侵的时候以最好的状态来迎接这些疾病的挑战。所以这上面说的五驾马车呢，就是我们大家患者本身能做到的一点。然后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讲了，就是在家庭医生的指导下，按时的接种这些疫苗啊，像比如说肺炎疫苗啊、疱疹疫苗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马上需要接种的新一季的流感疫苗。
对。那么我很想了解一下啊，就是说在美国，我们的一般老人好像都受到很多的照顾，不仅仅让他们有完整的这个医生的辅导在旁边啊，注意他们的健康。我觉得有很多老人中心可以提供让老人们去散心啊、唱歌啊、运动啊。我觉得这是不是也应该鼓励我们的老人家要走出家里面，不要老是闷坐在电视机前面。
是的。因为我之前是在医院工作，然后现在呢是在 Queens 三家这个康复中心和养老院工作，然后呢我确实看到一些老人哈，在我们养老院康复中心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大部分的病人呢就是一个急性期，比如说得了新冠以后啊，或者是做了一些骨科的手术以后啊，来进行物理治疗的这些老人。还有一部分的老人呢，是上了年纪，可能家里的这个 support 没有那么的好，所以也需要这种长期的养老院的护工的照顾。我看到他们在康复中心确实是有很大的进展哈。大部分的病人可能急性期的大概2到4周左右，就可以恢复一些功能，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然后可以回家以后比较独立哈，自立，可以仍然得到比较好的一个 independent 的一个生活，恢复正常的生活。然后这些养老院长期居住的这些老人呢，我们经常也看到有一些活动啊，恢复这些社交啊，确实对他们的心理上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支持。因为这些老人家容易比较抑郁啊，容易比较焦虑啊，所以定期的参加这些社交活动，对他们的心情的恢复，抵抗疾病啊，增强免疫力也是有很好的一个保障。
想请问一下张医生，刚才您特别讲到这一个部分，我就会想到我们有很多老人家原来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因为语言也通，看电视啊，跟人沟通啊，都没问题。来了美国，很多当时因为孩子都来了，为了孩子也想孝顺父母，不想把他们放在国内啊，把他们接来。是不是你也会碰到有些老人家因为跑到这儿来生活之后，他觉得好像没有根啊，跟周围的文化也有点格格不入，对他们的健康的确会造成问题，也相对减低了他们的免疫力呢？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这些研究表明哈，就是各种stress， 我们说的
压力哈，他们的
压力对这些老人家造成免疫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我们经常鼓励老人家，就是要有这些社交，定期的社交活动啊，然后出去走走啊。在法拉盛，我是看到有很多老人是应该是已经有很多这种社交群体，然后经常
我看是蛮多的，
然后社交的活动
是
因为生活比较丰富了。
对，老人家还跳舞呢。
对，是的，
是
的。然后我经常在这些养老院也是看到，之前可能还比较缺乏这种说中文的护工哈，但是我现在看到，基本上越来越多的养老院，比如说我在 Queens 的这两三家养老院，都是慢慢配备了更多的这种翻译系统呀，和这个会讲中文的这些护工，所以语言来讲已经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障碍了，对他们来讲。他们在这些康复中心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然后语言啊各方面，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对他们的这个身心健康也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是，我很想请教一下，就是在您走进一些老人中心啊，或者是特别照顾他们的健康问题的同时，会不会因为早年他们的生活的大环境等等，会遇到一些老人有心理状态的问题，尤其是移民到美国来，又不是自己的国家了，连根拔起，那么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现在在我们的华人圈子当中，是不是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呢？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说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心理疾病的重视，在以前来讲确实是有点忽略了哈。特别是对于一些老人家，一些抑郁啊焦虑的这些症状，没有很好的得到这个及时的诊治，可能错过了一些诊治的最佳的时期。我们现在看到，确实在我看到的一些病人，他有一些心理疾病是没有被发现的，可能自己也不会说呀，然后或者是中国人可能比较讳忌看这种心理医生
心理疾病。
对，但是实际上有一些抑郁的情况，它会导致这些比如说糖尿病啊，就是抑郁相关的，科学研究已经发现。所以在康复中心来讲，对于这些病人，包括对于我门诊的病人来说，我都是跟病人强调保持这个心情舒畅啊，还有家庭的这种支持啊，沟通啊，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在我的病人来讲，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有一半呢是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的这些努力，还有一半呢是这些患者啊家庭啊也要保持这种互相的支持啊，然后放松心情啊，大家一起努力啊，把这个我们的免疫力进行提高，然后疾病早期的诊治。
是，换句话说呢，我觉得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呢，不要把自己觉得自己是个病人，要把自己的生命跟医生呢加在一起，大家要共同的来提升我们生活上的这样的一个水准，而我们的生活大环境要如何过得快乐开朗，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啊，而不是只靠医生来给你治疗。但是我也在想，我们华人一向呢是比较保守，也比较 不会把心打开。那么你会不会觉得我们华人的老人来到美国之后，他的确面临了很多沟通上的困难，以及他在文化的各种不同的传统大环境之下，不太习惯去跟医生来进行沟通，不仅仅是他健康的问题，包括他心理上的问题。
是的，是这样的。在我看的一些患者哈，有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不愿意说这些情况，然后他可能也刚开始，医生和患者要建立一个这个互相的信任关系，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这时候我觉得作为我们医生来讲，要更就是更有爱心，然后对这些病人要更加关注，然后问到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不仅仅是他这一次疾病的情况这些症状，要多关注他的这个心理，帮助他们就是更加表达自己一些不同的问题。可能这些心理问题在我们的疾病的治疗过程中有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解决这些心理问题。就是不仅仅关注在他们的疾病本身，而是要把这个患者或者是这些老人家作为一个人体，作为一个个体来对待。
是，我想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啊，我们的问题也只能够赶快在这必须要刹车了。可是我很高兴在今天我们能够访问到亚美医师协会的内科医学博士张青医生，我们谈的不仅仅是谈到免疫系统的功能跟相关的介绍，更重要的一方面，我们告诉大家如何提高了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同时我们也借着今天的时间，因为张青医生在过去在对于很多老人疾病方面有过特别的研究，那么所以今天呢，我们针对老人为什么会有这方面的疾病，如何避免他们在心理上的问题而影响到他个人的身体健康，我们都稍微的跟张青医生谈了。我相信今天之后呢，我们一定还有一些时间要请张青医生再度上我们的现场，就这一方面，尤其是老人疾病跟老人的心理问题，如何能够让他们活得快快乐乐，有一个安享晚年的大环境，我想今后有时间我还会请他上我们的现场。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的这节访问就为听众朋友介绍到这儿。张青医生最后有没有几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交代一下？
谢谢主持人的邀请哈。对于我们这些疾病啊，还有身体的免疫啊，确实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呢，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合理饮食，然后保证正常的睡眠，然后增加运动，增加我们的抵抗力，在疾病到来的时候呢，我们都能够顺顺利利的抵抗这些疾病，然后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然后健康的心理。
好，
谢谢大家。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为了爱护您的健康，把它当作您的座右铭，健康座右铭。非常谢谢张青医生今天有荣幸访问您上我们的现场。
谢谢主持人。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
近30年来，第一保健致力于改善健康状况，尤其是为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如要了解我们的医疗保健计划能如何帮助您，请致电1-888-974-9893，或者来访我们的社区办公室。重复一遍，电话号码是1-888-974-9893。承保由第一保健健保计划公司 Health First Health Plan Inc. 第一保健 PHSP 公司 Health First PHSP Inc. 与或第一保健保险公司 Health First Insurance Company Inc. 提供。